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全国各省市15万7000人诉江。山西省大同市500名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领导说我支持你告，江泽民也确实是太坏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全国各省市15万7000人诉江，明慧网记者综合报道，到本周8月20日为止，已有超过15万7000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中国最高检察机关控告起诉前中共头目江泽民，控告人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其中15万6080人来自地区涵盖中国大陆所有34个省级行政区、90% 的地级行政区，以及1771人来自海外27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控告人的居住地分布于34个省级行政区，其中包括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和澳门，涵盖中国大陆所有省份。319个地级行政区占全国地级行政区的 96%， 1758个县级行政区占全国县级行政区的 61%。 8月14日至8月21日一周内，超过11068人递交诉状控告江泽民。这是明慧网据现有收到的诉江控告状副本所做的部分统计，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尽管在中国大陆迫害仍在继续，大陆法轮功学员们真名实姓控告江泽民，坦诚地讲述自己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身心受益的事实，讲述被江氏集团非法关押进冤狱、洗脑班、精神病院遭受迫害的经历。而这些法轮功学员本就是社会的中坚，在90年代大法的红船使整个中国社会开始人心向善。然而16年来，江氏集团利用整部国家机器对真善人的打压，制造了难以弥补的灾难，给亿万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亲朋带来伤害，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整体下滑。在超过15万人的诉江状副本中，明慧网就控告人所遭受的迫害类型做了初步统计。仅8月14日至8月21日一周内收到的11068人的诉江状中，就有225名控告人的亲属在被迫害中离世，115名控告人遭迫害严重伤残，1281人被非法劳教判刑，3473人曾被非法拘禁在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446人的家人、孩子因迫害遭株连而失去工作、失学、精神异常、去世。迫害的惨烈程度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在诉江大潮势不可挡的今天，中国大陆某些地区610国保警察还在无理上门、骚扰、绑架、拘留敢于站出来起诉恶手的法轮功学员，一些部门人员正在丧失着上天和人间公理给予他们的最后机会。16年的迫害，人们已经渐渐看清了法轮大法是信仰、是修炼，对正法的信仰是坚不可摧的，暴力折磨、剥夺自由都不能改变修炼者的初衷，对于善良就要维护，对于邪恶就要揭露制止，修炼者有始终如一的坚忍和勇气。许多民众都在等着审判江元兄的那一天，很多人关心地问，什么时候把江泽民绳之以法，他可把老百姓害苦了。宋时秦桧害忠良，臭名昭著，900年来为人唾弃，如今江氏小丑更是千古罪人，望中国人不要在金钱诱惑下与魔鬼同舞，将自身毁掉，江泽民被法办是注定的。山西省大同市500名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明慧网通讯员山西综合报道，自5月以来，山西省大同市已有500名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持续16年的迫害中，山西省大同市数百人被非法劳教判刑，几乎所有的法轮功修炼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警察的上门骚扰、恐吓，有的家人不愿再承受，被迫离婚，老人因承受不了含冤离世。16年来，为躲避迫害，许多人背井离乡、离家出走，有的被开除公职。在这些迫害案例中，每一个人都是一部血泪史。大同市播音员金彪控告江泽民。金彪，男，1963年5月2日出生，回族，天津大同广播电台播音员。在江泽民组织发动的这场空前绝后、长达16年之久的、至今还在延续的对法轮功修炼信众的残酷迫害期间，控告人金彪因为信仰为法轮大法上访请愿， 多次遭到绑架、拘留、抄家、勒索钱财，以及被非法劳教和剥夺正常工作。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遭到殴打、关铁笼子等酷刑，致使身体致残，丧失劳动能力，家庭成员同时受到严重的精神打击。2004年4月22日，金彪被大同城区北街派出所绑架抄家，送到大同市第二看守所迫害，关在铁笼子里实施酷刑。近五个月的迫害使身体致残，髋关节变形，股骨头坏死，脊柱弯曲，后被非法劳教三年。太原新店劳教所看到他的身体状况已无劳动能力拒收，所外执行。迫害期间，金彪的母亲由于承受不了这巨大的伤害，惊恐忧郁过度，于2001年4月21日离世。父亲承受不住这样的重击，出现脑梗、小脑萎缩、老年痴呆。妻子经受不了派出所、街道、居委会及各级人员的上门骚扰、监控，为了给孩子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供养孩子的正常生活，被迫离家到外地打工，残酷的迫害致使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刘志斌被迫害致死，妻子控告江泽民。刘志斌小名叫刘接运，2004年7月21日在山西祁县监狱被迫害致死。他的妻子王秀平接到电报，匆忙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赶到监狱。王秀平在诉状中写道，丈夫刘志斌冤屈地躺在那里，全身青一块紫一块，耳鼻眼嘴血迹斑斑，手腕处被手铐勒得深见骨头，惊恐的双目圆睁，真是死不瞑目，惨不忍睹。当时我扑上去抱住丈夫的遗体嚎啕大哭，也不知过了多久，我稍有清醒，质问在场的狱警是怎么回事，他们个个低头无言以对。后来由出监的知情人跟我讲，监狱为了完成2004年司法部下达的百日转化定额，八监区指导员韩晓亮指使重刑犯张维正、曹连帅、舒德庆等六人于2004年7月20日晚7点左右把我丈夫关进一间密不透风的储藏室，然后把我丈夫的衣服扒光，用铐子将他双手吊铐在一张铁床上，用警棍、手铐、铁板凳轮番毒打。犯人徐德庆还用开水从头浇。犯人张维正一边打一边叫嚣，你不转化，老子今天就弄死你。施暴持续一个多小时，丈夫被活活打死。为掩人耳目，本来每晚九点才熄灯，那天刚过八点钟，警察满楼道大叫，熄灯，熄灯，熄灯，然后急匆匆将丈夫的遗体抬走。事后还让几个参与杀人的犯人做伪证，说什么心脏病猝死。队长缪瑞刚还恐吓犯人，谁要把消息捅到外面，谁吃苦头。我在失去亲人痛苦时，公安局张新民还经常来我家骚扰。有一次我正在家，来了一伙人，拿着相机给我照相，还让我签字。就这样，在16年的迫害中，我所承受的精神痛苦、心理压力是无法想象的。这些都是江泽民的迫害政策造成的。领导说，我支持你告，江泽民也确实是太坏了。黑龙江来稿，前几天，不知道公司的同事从哪里听说了我控告江泽民的事，主管领导悄悄对我说，有意见向上反映，很正常。今天，我因公事走进了公司领导办公室，有两位领导在场。我谈完了公事，对其中一位领导说，告诉你一件事，原来怕你们为我担心，一直没说。今天我把这事告诉你们，我们全球法轮功学员已经开始控告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江泽民了。到今天已经有12万份以上的控告状寄往高等检察院和高等法院，控告他的法轮功学员会越来越多，最终要把他送上审判台。我原以为领导还会像过去那样叮嘱我，你还是加点小心，保护好自己吧。这次他的态度大大的出乎我的意料，他说，告，我支持你告，江泽民也确实是太坏了，我们希望你们告赢。要知道，在这之前不久，还有上级610人员到公司来找他们这些领导就法轮功学员的溯江大潮进行过抹黑呢。那些人一定无法想到，他们抹黑的结果会是这样。天意不可违，民心不可欺。越来越多的世人已经不再相信中共和江泽民的谎言了。善良的人们都在期待着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那一天早日到来。大陆来稿，我是法轮功学员，我的父亲参加过中共的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经历了中共篡政后的各种整人运动。从九平共产党问世，我就开始不断地和他讲什么是共产党和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劝其退出中共， 但难以解开他的心结。几位同修好友都帮忙我劝我老爸，几次下来他倒是同意退党了。可是由于他长期不断地看听中共一言堂的电视和报纸，想再进一步和他讲真相，他就不想听不想看了。我想他没有真正明白真相，心里很着急。肃江大潮开始不久的一天，他无意间看了法轮功学员制作的精美的全球起诉江泽民这份真相资料，异常兴奋地一大早赶到我这里，告诉我这资料他看了一天，觉得太好了。今天他又兴冲冲地来对我说，又有人给他的报箱送去大法资料了，还说他自己看后已把资料转送给他的熟人看去了。我的心终于放下了。大陆来稿，我姐不是练功人，以前我给她讲三退的事，告诉她中共要倒了，我姐说谁看她都像要倒了。今天我又告诉她现在已有13万人起诉江泽民了，我姐说全国老百姓都应该起诉她。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世间最害人的是什么？作者魏曙明。我从小就喜欢看课外读物，在这方面父母给我严格把关，防止我误读坏书。为此父亲曾撕掉一本我非要看完的书，是父亲的，把我都气哭了。妈妈了解情况后告诉我那本书不好，长大后我才明白父亲做的是对的。有知识的父母希望我的脑袋里装的都是好思想好画面。当我第一次看完《转法轮》这本书时，高兴得无以言表。如果妈妈还活着，她一定也会喜欢得不得了，因为书里讲的全是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提升品行的理。从此我知道了中学时争论的精神和物质谁是第一性的答案，懂得了人的思想对生命的重要性。当中共用谎言污蔑法轮功时，我着急了。我知道这种谎言与普通的谎言不同，普通的谎言是人对人的欺骗，无非是骗财骗色，而污蔑法轮功的谎言是让人对神佛的亵渎。能看懂法轮功的人都喜欢法轮功，因为谁都愿意明明白白幸福快乐健康长寿地活在世间。1996年我刚学法轮功时，因为看到了修炼的美好，就买了很多书送给周围的邻里亲友。住在另一单元的退休教师郑伯伯看后说，这本书写得好，深入浅出，有文化没文化的都能看懂。法轮功让亿万民众亲身体验到了人的思想能左右人的健康乃至生命，那些承念法轮大法好的危重病人起死回生的事例，使众多的医生走入了法轮功修炼，因为他们发现法轮功超越了现代医学。中共自编自演的天安门自焚骗了十多亿中国人，仇视法轮功就是仇视真善人，而真善人却是生命的基石。16年来法轮功学员舍生忘死地告诉人们法轮功真相，叫人们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在心里，就是叫人要避开因中共作恶而招来的天灾人祸。江泽民一意孤行地迫害法轮功，是因为他喜欢的东西都是法轮功所反对的。如果人人都学法轮功，女人都自重，会计不造假，污秽的东西没有了，江泽民就无法用金钱美女诱惑人为他卖命了，真善忍映衬出了中共的假恶斗。江泽民与中共利用谎言与血腥暴力逼迫人们远离真善忍，结果可想而知。中国人都很聪明，想想中共要是真的为百姓着想，会把百姓的血汗钱窃为己有吗？会让黄赌毒遍地流吗？会买官卖官抱二奶吗？我朋友的孩子医科大学毕业后找个工作花了50万元，几年就收回来了，钱哪来的？从病人身上捞的。在中国大陆，病人就是医生眼里的唐僧肉。世间最害人的是什么？毒品、金钱、贪官，还是恐怖分子？这些都不是。世间最害人的是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谎言。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10万元治不好的鼻癌，念大法好痊愈。花了10多万元治不好的鼻癌，念法轮大法好痊愈。李延忠，广东连州人，今年42岁。2012年7月，李延忠得了鼻咽癌，为治病做化疗，花了10多万元钱。家中已是一贫如洗，病情却未见任何好转。化疗后的李延忠嘴、头、脖子全歪了。李延忠是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侄子。2012年12月，该法轮功学员打电话给李延忠的妻子，其妻哭着说：“已差不多了，意思是离死不远了。”法轮功学员告诉他，马上叫全家人有空就围着李恩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家人都按法轮功学员的嘱托做了，唯独李恩中本人不念。李恩中虽然知道中共很邪，也做过了三退，但受无神论影响很深，不相信大医院都治不好的病念法轮大法好就能好。于是这位法轮功学员又严肃认真地与他讲了什么是法轮功，为什么念法轮大法好就能去病等大法真相。这回李恩忠明白了，自此开始天天念法轮大法好。2013年大年过后，李恩忠去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他，你的鼻癌好了。现在李恩忠已经健健康康地在外打工，每月能挣6-7万元钱呢。有谁能告诉我，我该怎样感谢大法？我姓黄，山东人，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生活在这个繁杂的尘世间，为了生活奔波忙碌着。或许是先天不足，加上后天缺乏营养，我从小体弱多病，人到中年后更是疾病多发。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大法，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给了我新生。200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法轮大法，那时带着一种神秘好奇的心阅读了转法轮，后来由于工作繁忙就搁置一边了。2010年初，父亲刚刚离世不久的一天早晨，我突然发现自己颈部一侧有个凸起的肿块，当时没当回事，可就在2-3天的时间里，这肿块突飞猛长，我才感觉有问题，在家人催促下去医院做了检查，检查结果情况不乐观，医生建议手术治疗。我不相信命运对我如此不公，怀疑是医院误诊。第二天换了一家更权威的大医院做检查，结果相同，恶性肿瘤。医生当即开具了住院排号单，要我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办理住院手术，会尽快安排给我做手术。看着检查结果，我呆若木鸡，当晚整夜未眠，想想孩子正在读书，父亲刚刚去世，在这天塌地陷般的变故面前，立即做出抉择实在艰难。就在此刻，我突然想到了大法，立刻在心中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保佑我度过这生死大关。天亮后心里豁然开朗，心想没有什么，这也许就是命，也许父亲太过孤单需要我，那我就去陪伴他老人家吧。我悄悄把住院单撕掉，照常上班去，但我每天坚持默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让我惊奇不已，眼看着肿块一天比一天缩小缩小，最后消失了。这中间我可再也没去过医院，更未做过任何复查。自此我的身体越来越好，工作生活都很愉快。这就是我的切身经历，今天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这几个字，神奇的大法。有谁能告诉我，我该怎样感谢大法，感谢师父？你们信吧，可好了。2014年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和同修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一个年老妇女。我问她身体怎么样，她说，哎呀，我的病念法轮大法好，我的腿疼病很多年了，自从念法轮大法好，我现在都好了，腿也不疼了，活也能干了。他还告诉我们， 在门口捡的大法真相小册子、光盘什么的，儿女不让看，他们走了我就偷着看，看完了我就念。俺们邻居都养鸡，你看他们的鸡都死了，就我家的鸡活蹦乱跳的，这都是我念法轮大法好念的。我告诉他，这是你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了，好好念吧。临走时他害怕地说，这个社会没好啊，你可别告诉别人我的病是念法轮大法好念好的。大约又过了一个月，我们俩在路上又碰见了这位老年妇女，她高兴地说，我能出去捡粮食了，你看我的腿哪像有病的样啊，你们也相信法轮大法吧，可好了，信吧。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陕西省勉县水利局原党委书记高万全遭恶报死亡。明慧网通信员陕西报道，1999年7月20日以后，陕西省勉县水利局原党委书记高万全极力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2015年5月遭恶报患骨癌死亡。高万全经常骚扰本单位法轮功学员，向勉县公安局政保科610告密，用末位待岗、办洗脑班、不给正常上调工资等等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2000年为了逼迫本单位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大搞株连，连续一周每天威胁法轮功学员所在单位领导及法轮功学员的亲属。2000年夏天，高万全拿真相信向公安局政保科诬告，领着政保科七八个恶警闯到法轮功学员家抢劫绑架，连续两天非法审讯。高万全如此卖力迫害法轮功学员，临退休也没有得到升迁，因此愤愤不平。2012年退休不久，高万全就遭了恶报，患上骨癌，靠化疗延缓症状，痛苦伴随了他的余生，于2015年5月死亡。许多中共官员、警察在江泽民的指使下及谎言毒害下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可悲的下场。作为法轮功学员，没有记恨与幸灾乐祸，只有对生命没有被救度的惋惜，真心希望其他人赶快了解真相，不再参与迫害，退出中共邪党组织，将功补过，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